大家早安。
十九世纪有一位在牛津大学非常有知名度的一位文学教授，他经过了一辈子研究这个不但是现代的文学，也包括古代的文学、古典文学。在他经过这么多的研读，自己有一次写了这样子的一个论语，他说圣经是全世界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文明，从古代到今代，他那个时候十九世纪，文学性最优美、最让人家能够欣赏的一部书。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觉得它的文学性这么的优美、这么的美好。圣经的故事其实每一个都非常的精彩，可以说真的是比人类任何文明中的文学都要精彩。而它精彩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圣经的故事大部分都非常的短。像现在这个投影片上刚才打出来的四节，才四节而已，你如果去数字的话，才一百多个字而已，一百个字左右就把一个故事讲完了。短到这样子的地步，短到我们读了之后根本不晓得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冲击我们。圣经的故事不同于我们一般人对于故事体或者对于小说、对于散文的期盼。通常我们读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作者提供我们许多非常详尽的描述。所以你看许多的这个故事体，特别是长篇小说，它每换一个景的时候，都会把那个换的那个景那周围的那些情况来讲出来。哎呀，旁边的这个座位怎么样子啊？周围有些什么摆设啊？女主角长得怎么样啊？我不晓得你们，我年轻的时候，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在台湾很流行读琼瑶的小说，后来我也曾经读过一两篇，读完之后我就发现琼瑶的小说里面的每一个女主角都是带病的，每一个脸色都是苍白的，每一个一生气起来，她的嘴唇都会发抖的。花很多的时间描述。在这个故事里面，周围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当时的犹太人对于耶稣坐在那里什么样的反应都不写，这些详尽的细节都没有。可是你要知道，一个故事提供我们所有详细的细节，并不一定精彩，并不一定好。在纽约大学 NYU 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人文教授，他的名字叫做 Neil Postman。 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这个人他写的一些书。他算是一个真的具备先知性智慧的一个人， NYU 的一位教授 Neil Postman， P-O-S-T-M-A-N。 他在80年代写了一本书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Death 就是死， D-E-A-T-H， Amusing A-M-U-S-I-N-G 就是娱乐，把我们自己娱乐到了一个死了的地步。Professor Postman 当时在说什么？他当时是针对70年代、80年代所谓的影视业，所谓的这个电视，所谓的好莱坞，这些东西正在一个起飞的阶段。当他看到那个情形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一个现象，他就发现这种电视业、电影业起飞变成一个普及的时候，会不会带给人更多、更美、更深刻的享受，反而是负面的，剥夺了人性对于艺术、对于文学、对于美、对于感性那种很深刻的体验。所以他才写了这本书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80年代写的一个预言性的一个描述，到今天真的是一个事实。今天你到一些人家里面，你会发现家里面有些人的电视是不关的，一直开在那里。有些时候他们坐在那里两三个小时，看了两三个小时之后，过了两小时你问他你刚才看了什么，他说不上来，他没有办法描述他刚才看了什么，他心里有什么感受，没有办法描述。 Neil Postman 并不是从一个基督教信仰者的眼光讲这句话，他纯粹是从人性最基本对于美感对于感性的一种体验。我就想说今天真的是这个样子。我年轻的时候，初中的时候也很喜欢听流行歌曲，特别喜欢听美国的流行歌曲，那个时候什么排行前100名前20名的唱片我们家都有。那时候如果我听一些歌曲，包括披头唱的歌，我只能够听他唱的那些音乐，他里面的字句，所有其他的歌曲里面要表达的一些景象，我都去必须从我脑子里面自己来提供那个画面。今天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今天你问年轻人，他们对音乐，什么叫音乐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习惯 MTV 了，他已经习惯所有的音乐必须配合什么影像，必须配合几个人几个艺人在上面蹦蹦跳跳的，所有一个歌曲的 interpretation， 所有的歌曲的解释，所有歌曲的应用，这些孩子都自己不 create， 全部是别人提供给他们。到今天你看所谓的歌星不一定要会唱歌，但是他只要会跳，他会蹦，他就可以做歌星。你看那些所有现在有名的那些歌星，包括前阵才去世的那一位，可以说是最伟大的歌星。他为什么那么伟大？你如果光是听他的歌曲，听他的声音的话，并不是那么优美，但是当他一动起来的时候，哇，不得了啊。音乐已经不再是音乐了，音乐的美已经被剥削掉了。现在的娱乐提供你非常详细，不但提供你声音，还提供你画面。东西越多不见得越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大约十年以前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说，也引起许多教会的争论，不知道准不准孩子读。这位作者叫做 J.K. Rowling， 你们晓得我在讲的是什么小说，他写的就是 Harry Potter。 哇呀，好多父母那时候非常的紧张，孩子们读了这个大概就觉得会陷入异教之风。我现在不是谈论他到底写的可不可以读，但是我谈论这位女士从十年前开始写的 Harry Potter 的一个现象。她从第一集一炮走红之后，每年推出一本来，一本比一本怎么样更厚，一本比一本厚，到了最后两本的时候几乎是所写的第一本的三倍的那么厚。但是你去看书评，这些世俗的这些人根本不讲信仰的，对 J.K. Rowling 所写一本比一本厚的书的书评却是越来越差，反倒走下坡。原先在头一本头两本里面，这位女士还能够提供读者的一些所谓的 creativity， 一些创意，一些 imagination， 一些想象力，到了最后几集的时候通通没有了。东西越多不见得越好。所以中国人有许多的古语其实是非常美的，这是中国人有一句话，在这一刹那的时候一切尽在不言中，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没有说出来的比说出来的更怎么样更多，一切都在那还没有说出来的话语里面。你看今天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里面完全没有描述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没有描述那个银库，甚至于说耶稣对着银库坐着，那个银库长着什么样子，我们教会的那个银库是不是跟圣经的银库长得很像，都没有讲。按照夫子文学，就是所谓的 rabbinic literature， 提供了一些在 那个时候圣殿里面的一些他们描述所谓的收钱的这个收钱的这个银库，这个收钱的这个器皿，据夫子文学的描述，是在圣殿的某一个厅堂里面，有些是说是在女人院里面摆的这个银库，一共有13个容器。它的容器的形状非常有意思，它的容器的上面那个嘴很大，然后到底下怎么样收口，也就是说上面的口很大，然后到底有一点像什么形状，喇叭，上面口很大，然后慢慢收口，然后底下是一个大概是一个箱子，让奉献的人把钱丢进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上面口要大，我想犹太人是蛮聪明的，口大表示这样你一扔怎么样，它就比容易丢进去嘛，到后来要缩小，免得人一丢不心里后悔来伸手回去抓，对不对？所以口弄小一点怎么样，你往里丢了你就抓不回来了嘛。我不晓得当时他们这样设计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还有一个好处，这个像喇叭形状的东西还有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果效，你往里扔的时候它会出声音的。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也讲这样的一句话，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你想想看，耶稣怎么可能当时怎么可能要施舍要给之前找一些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呢？但是耶稣用这样的方法描述，是不是他这个时候也想到说那个银库的形状像个喇叭像个号一样呢？哎呀，你就可以在这里，弟兄姐妹，这是我要你们大家想象的地方。你想想看，这时候有些人比较钱多的去那里奉献的时候，这个号角像的一个形状是不是可以达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果效？2000年前没有所谓的纸币，没有所谓的 paper money， 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现在所谓全世界的经济其实都不过是 paper money， 对不对？真的是 paper money， 不像以前你有金币银币铜币，那是真的有价值的东西，现在都是 paper money。 其实不，现在更可怕，现在不是 paper money， 现在是 number money。 我不晓得你们现在家里面你的账号的那个有多少 paper 在那里，让你至少觉得 I got a paper， 现在根本连 paper 都没有，现在是 number。 那时候不是这样，那时候是真的是硬币。你可不可以想象有钱人去投的时候，说不定投久了之后他可以练出来的，练出来那个手腕稍微用力，这对我们中国人打乒乓球打惯的人有好处的。你要打网球的人说那个手腕不能动，打乒乓球一切就在手腕上，有时候那手腕动你那别人还看不到的，杀球就可以杀出去，对不对？哇，你看现在犹太人他到那里手腕这样一使劲儿，那个钱丢进去的那个劲儿道就不一样，哗啦啦哗啦啦就响出声音来。耶稣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像那些叫人家在前面吹号的人，这些都没有描述，完全不把这些细节提供我们，但从一开始第一句话就清楚地指出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哇，各位弟兄姐妹啊，怎么这个样子啊，这难道不是太不礼貌了吗？在这里说清清楚楚的说他那坐的正对着银库坐着。各位弟兄姐妹，若歌教会有一个长处，就是我们不是用传奉献带的，但是你可别想象今天有一天教会有某一位牧长，我是做不出这样的事情，不敢哈，也没有这样的声量，假设有一天教会有一位牧长就坐在那里坐着，正对着那里坐着，然后说2个小时就坐在那里，你会怎么感觉？太不礼貌了吧，太莽撞了吧，太侵犯我们个人的隐私了吧。这就是这个故事美妙的地方， 把所有的细节都不告诉我们。一开始如果你仔细去想这故事的话，你心里面第一件事就是，哇，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故事的第一点，耶稣审视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金钱的奉献。耶稣审视，仔细的端详，这里说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不是说偶尔看一看，他是 gazing，定在那里看，仔仔细细的看，一点细节都不错过的看。耶稣审视叮咛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金钱的奉献。当时的人怎么反映这个现象？不在乎吗？当时的人是不是比我们现今的人对于个人的财经更公开、更透明？我在一个化学公司上班，上了五年多之后，被升为经理。升为经理一个月之后，人事部的人告诉我要去总部有一个集训，就是所谓的管理须知，因为我本身是化工工程师的背景，并没有真正受过什么管理的训练。把我送到总部上了两天的训练，我记得那一次训练我们的人给我了几个深刻的印象。我记得其中有一堂课，那位讲课的人就告诉我们，在美国做管理一个非常绝对不能够侵犯的事情，就是我所管的那些工程师、那些 technician、 那些化学师，有关他们的薪水，他们每一年加薪的这个程度，绝对不能够透露到任何，连就是有人来试探性的问的时候，都不能够有任何的透露。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教我们这堂课的人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所有你所管的人，所有的薪资，所有的 benefit， 所有的这些事情Guard with your life， 用我的生命来守着这个资讯。他说如果有任何人知道替你做的其他一个人的薪水可能比他多一点的话，他说我告诉你，你这个组就整个就垮了。他用 Guard with your life。 我当时坐在那里，哇，好害怕啊。我心里想，我这辈子要大的东西已经够多了，现在连别人赚多少钱。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记得小时候，我长大的时候发现我爸爸他们替一个公司做事，左右邻居常常会说，哎，您挣多少？我不知道中国人有时候会有这个习惯的。哇，西方社会不可以的，你问别人这件事情的话， You are robbing his life。Guard with your life。 我们个人的财经愿意给别人盯着看吗？我个人的财经愿意让耶稣盯着看吗？我不让任何人看可以，他如果要在那里盯着我看的时候，我让他看吗？好多年以前，有一位宣教士，他是在日本做宣教士，在那里牧会。他在里面介绍他在日本宣教的这个牧会的过程里面，谈到文化的差异的时候，有一样事情也是让我非常的震撼。他说日本的基督教会其实相当的少，信耶稣的人非常的少，所以而且再加上，我想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房子各方面都非常昂贵的一个地方。他说，所以教会小小的一个教会，要能够买一个公寓，要能够自己有一个聚会的场地，要能够租，都是需要弟兄姐妹极力的奉献，才能够支持教会的事工。他提到他在那里牧会，发现在日本的教会，不能说所有都这样子，但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做法。让我非常的震惊。 他说日本的教会，许多的教会在每年一开始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负责所谓的这个 finance， 负责这个财经的那位执事司库哈，就会一个一个到每一个会友那里去问说，你今年的薪水是多少？去年你告诉我们是这样多，现在公司，因为日本公司加薪差不多那个时候加了多少？然后那个人告诉他之后，他当场就拿出计算机，把那个数字除以12，除了乘以10%，然后除12，然后就拿出12个信封，12个信封上就写了那个数字，交给这个弟兄说，这就是你的奉献袋。哇，我一听我非常震惊，我说基督徒不在意啊，他说不在意，他说因为我们已经习惯这样子了。然后他还笑笑的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件事很有意思的，他说因为日本人又很爱面子，所以去年我不知道日本现在薪水多少钱，我随便说说啊，去年假设赚的是相当于5万美金啊，5万美金，那今年呢，如果加薪加的不够多，表示这个人在公司里怎么样，干得不大好，就不好意思，所以呢他就会实在的报。哇，我在想怎么可能会这个样子，一个一个去问，你去年是这么多，今年多少，然后乘以10%除以12，然后交给你说，这是你今年12个月的奉献袋。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我个人的财经愿意让人家去问吗？不管我们现在住在西方的社会，有人告诉我，我人生最高的隐私权就是我赚的钱，如果耶稣要来盯着看，我能让他看吗？为什么提到财经我们心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不安？这个故事的精彩就是一开始就产生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大的张力，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这个原来的翻译是往里投了许多的钱，你说你怎么知道他投了许多的钱？我刚才已经越加解释了，那手劲儿已经练好的人往里这么一抖一甩，就是许多钱的声音哗啦啦哗啦哗啦，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这样下去。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2个小钱，有一个穷寡妇往里投，没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一点声音都没有，2个小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当耶稣来看我个人财经的时候，会夸吗？会称许吗？这故事的第二段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耶稣不但会看会审视，他也会评估。而在他的评估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惊讶的事情，要被耶稣赞赏，简单不简单？简单啊，2个小钱，当时的币值中最小的面额，每一个小钱大约是就是当时所谓的1/16毛， 1/16 of a cent， 也有些学者说是一个人一天最低工资的6%左右，有人这样估计过，6%左右，最低工资的6%左右。耶稣称许他，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哇， 不晓得当时的人走到那个银库的面前的时候，怎么认出谁是财主，谁是穷人？因为他们的穿着，因为他们的神情，因为他们的脸上那种带着一种某种自信的那种面容，炯炯有神的眼光，还是一个头低低的，没有什么眼神，也不觉得值得任何人注意，很希望能够很快的度过那尴尬的几秒钟的时间，他也不敢弄出任何的声音来，所以他不是用乒乓球的手腕，他是用打网球的手法，他的手指僵硬的轻轻的一放，没有碰到那个号筒任何金属的部位，就直接掉到底下那木头做的箱子里，所以一点声音都没有。会得到称许吗？耶稣说他投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这个道理简单容易，而且带给我们心里面的释放跟宽广。耶稣审视我们来到神面前财经的奉献，他会称许我们，他会称许我们。要取悦神，要取悦耶稣，是做得到的，是做得到的，连一个穷寡妇都做得到。那个掉在地上的小钱，可能有人连弯腰去捡都懒得捡。我不知道现在如果在地上有一个一分钱，你我还会不会弯腰去捡？我不要问你我，问我们的孩子，肯定不会有一个孩子去弯腰去捡的。我好多年前读过一篇文章，那个时候我忘了他是什么名字，是美国的一个百万富翁。他当时这是十多年二十年前我读到的，他讲了几句话。他当时就对世界上一些想发财的人，然后来问他说你是怎么发财的，他当时就这样讲。他说我不晓得为什么他的一生的那个资历各方面，好像因为他是个非常有钱的人，也是一个从最穷的人开始起家的，所以大家都知道他的出生。他说我之所以现在变成百万富翁，就是因为一分钱一分钱赚取跟存下来的。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看到地上有一分钱连想捡的意念都没有。现在你问年轻人地上有一分钱，他会不会弯腰去捡起来？这个连有人弯腰连想去捡都不见得有兴趣的丢在里面的两个小钱，取悦了耶稣，取悦了神，非常简单，没有任何数字是太小的，这个数字不在任何人的评价当中，没有任何的数字是太小的。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财经？刚才赵辉弟兄很感谢他把这个题目讲出来，天国的财经。我本来想用另外一个比较更就是更有趣的题目，或者有趣的这个名词，后来想想算了，因为也不见得会让大家很有趣。我很想讲的就是这个肯定不是华尔街的财经，这个财经肯定不是华尔街的财经。我本来想用另外一个街，什么街你们猜？黄金街的财经。哇，你如果要搞财经的话，你如果说有一天有一个城的门是一个大珍珠，整个大珍珠做起来的，你走进那个城的时候发现地上铺着的是黄金。哦，对不起，黄金最近又破纪录的涨了，对不对？你如果对于这些事情有任何这种想法的话，这个是黄金街的财经， 肯定不是华尔街的。我们今天在若哥大教会的这个停车场，如果看到有一分钱掉在地上，我们可能会把它捡起来，至少为了这个维持教会的干净。我告诉你，在 Wall Street 那些狼跟老虎住的地方，一分钱他根本想都不会想的。我最近读了 Madoff 他最得力的助手，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Di Pasquale 他住在 Bridgewater， 他住在 Bridgewater， 这是 Madoff 最得力的助手。你看他所做的事情简直难以想象，他怎么可能弯腰去捡一分钱，随便糟蹋人$150万去给他买一个他的邮轮，他怎么可能会在乎？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的财经绝对不是华尔街的财经，没有任何一个数字在神看起来是小，小到一个地步可以这样子的践踏的。为什么？第44节，耶稣说：“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哎呀，各位弟兄姐妹，你一读，你说，当然是这样子嘛！这个道理怎么样？太简单了嘛！这个根子真的是这样子。哎呀，感谢神！感谢神！我在神面前的一切，真的不是在任何人的眼光的评价之下。我不需要再受华尔街的这种理念的侵袭，这个道理真的是就是这样子，太简单了，太清楚了，当然是如此。这样子的道理让我们心里面有一种要跳起来的感觉，好像被这个世代重重的压着，被现在这个财经金融风暴压着透不过气的这种，突然之间好像觉得释放起来，能不能有一口气可以呼了，有那种要跳起来，要雀跃，心中要喊哈利路亚阿们阿们的时候，突然之间我们这样跳了一半，突然之间跳不上去了，突然之间我愣在那里了。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自己在预备这段信息的时候，就是去想，试着去 imagine 当时耶稣坐在那里，周围的人，我想那吵杂的圣殿的声音，他坐在那里，我就非常惊讶，他坐在那里仔细地盯着那银库，然后接下去他把门徒们叫来讲这个穷寡妇的事情，带给我一种雀跃。我觉得我要被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个束缚释放的那一刹那，我发现我跳不起来了。因为在这一个简单短而清楚的故事所表达的那个简单理所当然的道理，非常容易的道理的时候，突然间我发现，是的，耶稣可以嘉许我们在神面前的金钱奉献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在这一个称赞里面同时包装的一个充满了挑战的一个意念在里面。我心中一方面同意耶稣的称许，我也赞叹神悦纳人的程度是这么的宽广，同时我一方面小声地问，为什么？为什么是如此的困难？为什么？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所有的一切养生的，我怎么可能做得到这一步呢？所有养生的，就算我今天做得了，我明年能做得到吗？ 就算我今天真的把我所有的一切给了神，在今天以前我曾经留下来用在我自己身上那些多余的呢？几年以前曾经带着我的儿子出去度假四天花掉的那些钱呢？那些都是多余的，我花掉了。就算今天我把我现在所有的都拿出来，我在今天以前所有那多余的曾经用在自己的，并不是养生所需的，怎么办？我看到耶稣评估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金钱的奉献的时候，他会称许是做得到的。但是我第三点看到，当耶稣评估世人，评估属他的人的时候，就是充满了这么艰难的挑战。这个故事就像圣经上许许多多其他的故事，它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非常贵重的一个钻石，一个非常美的宝石。我拿着这个故事就像拿着一个宝石一样，我用这个角度一照，这个宝石所照出来的光芒带给我心里面的那种雀跃，那种释放，那种喜悦，能够让我好像脱离世俗一样的那种喜悦。但是我把这个宝美丽的宝石稍微一转的时候，一个不一样的光芒照到我的心里，又容易简单，同时又艰难。去年若歌教会也就是在秋季的时候推动了建堂奉献应许的这样子的施工。推动之前，牧长们已经都知道我们正活在一个几十年都没有这么严重的一个 recession 的情况之下。感谢主，弟兄姐妹的回应让教会的 leadership 非常的惊讶，提出来这个信心，这个奉献的应许是说在两年之内，从08年年底或者09年年初，两年之内每一个家庭或每一个个人单元愿意为了建堂奉献多少。按照弟兄姐妹所填的数字，我们发现加上过去弟兄姐妹忠心的奉献，还有我们教会能够跟银行贷到的款，这一个看起来很大的工程是做得到的。两个礼拜以前，美国政府发布了一个消息，全美国的失业率达到了10.2%，是过去26年来从来没有这么高过。你们知不知道26年来，意思就是说前一次跟这样一样高是多久？啊？1983年。哎呀，我一看到那个数字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突然之间好像坐上了时光隧道，回到1983年。因为我就是在1983年念完化工博士，然后搬家到纽约去做事的。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严重的一次的 recession。 我那时候到加州念书，一个穷学生一点感觉都没有，一方面自己是笨，一方面到了那边隔了一两个月之后就认识了美玲。你知道这个一个男生看到一个女生他想追的时候，穷光蛋都会快乐起来的。那时候我们在一个教会叫做奥斯汀，因为我是在 Austin, Texas 念书的， 奥斯丁海德公园浸信会，是一个非常兴旺的白人教会。26年前我在那里聚会的时候，那个白人教会已经有3000多人了。他们看到德州大学里面外国学生越来越多，他们就开始了所谓的给外国学生的事工，成立了华人教会，成立了西班牙人的教会。华人教会他们从香港聘了一位牧师，头几年的薪水全部是白人的教会来提供，完全不需要华人的信徒来承担。1982年，这一个有3000人的白人教会要扩堂，他们扩堂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盖一个停车场。你们可能觉得说盖停车场有什么了不得，他们盖的停车场是立体停车场。你们知不知道盖立体停车场要多贵吗？陈元龙弟兄是这个建堂委员会的主席，如果今天我们教会停车场不够，我们说哎，我们来盖立体停车场，我不知道元龙弟兄你会不会举双手赞成啊？盖立体停车场多贵的事情，这个教会非常的富有。第一次发动根本不需要长期的奉献，一次提出来就所有的经费就都来了。到82年的时候，第二阶段要盖一个可以坐将近5000人的会堂，他们的大会堂可以坐1800人，给我们华人聚会的所谓的小 chapel 可以坐300人。他们要盖一个将近5000人的会堂。有一天，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 Dr. Smith 到国语堂来分享这一个教会的事工。那时候我刚结婚不久，刚结婚1年左右的时间，也是我人生生命里面第一次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要为另外一个人负责任。意思就是说，我以前饿了皮带再弄2格就过去了，现在怎么样？现在不行了，现在要为另外一个人负责任。我第一次感受到在我的生命里要为另外一个人负责任。 Dr. Smith 到国语部来讲，华人的会堂来讲，他说你们坐在这里面的70%都是大学生或者研究所，我知道你们这个教会的现在这个会众的成员，我希望你们祷告，我希望你们不要认为这个5000人的会堂跟你们没有关系。因为他说，我相信，我也希望上帝有一天让华人成长到一个地步，那1800个人的那个会堂就通通免费让你们华人用。我们那时候不会去的，3排都坐不满，你懂不懂我的意思？那可尴尬了，那坐在那里真是尴尬，不会去的。他只告叫我们祷告。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很富有。我突然觉得说，我拿的那个UT Austin 的奖学金够我跟我太太吃的，我很富有。所以聚会结束之后，我就悄悄地走到他们的大堂的外面的那个接待的那个厅堂里面，去拿了3年的信封，他们的奉献分1年计划、2年计划、3年计划，我就拿了3年的信封带回家。那是1982年。1983年，我找到事情。我们化工系毕业了12个博士学生，在毕业典礼的那一天有工作的只有2个，我是其中之一。搬到纽约市参加了若歌教会，我有没有变得更富有？有人说有啊，当然有啊，你从一个学生变成化学工程师更富有了。我还记得当 Union Carbide 寄给我 通知我录取的那个信的时候，我拿去给我的指导教授 Dr. James Fair。 我之所以找到是跟他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他是美国另外一个大化学公司 VP 退休的，他是一个在化工业非常有知名度的人，他那时候拼命的给我写介绍信，所以我才有 interview 的机会。当他拿到那个通知我录取，而且上面有写给我多少钱，那时候我还不懂，说 God bless your life， 所以我把那封信给他看。当时非常高兴的不得了，说 Henry you're gonna get rich。 有人告诉我，我更富有了。我真的有吗？有人跟我说我更穷了，因为我搬到 New Jersey 刚搬来的时候，刚参加教会聚会不久，有人知道我搬来就说，哎呀，在这附近买房子啊。我说哦，这边房子多少钱？他一告诉我就愣在那里。那这边的房子，小小的一栋房子，在德州可以买两栋半。我在德州，我跟我的太太住在学校的 Marriage Student Dorm，就是学校供应我们的那些学生宿舍，一个卧室，一个客厅，所有的家具都在里面，电费、水费、暖气费通通付了。你们猜一个月多少钱？105块。105块。我来到这边找一个家具什么都没有，光秃秃赤裸裸的一个房子，然后同样的一个卧室，我说我的天哪，怎么这么贵啊。我再一问汽车保险，哎呀，我说我的车子可不可以一直留着德州的 license， 不要换到 New Jersey 来。有人告诉我说你更穷。我到底是更富有还是更穷？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每个月拿起我一年多前拿的那个信封，写上一个非常小的数字，因为我应许的并不是一个大的数字，我应许的是按照我做研究生的时候里面一个 high percentage， 换到化学工程师的话，哎呀，那简直小得不得了。那你说，哎呀，那张宏，你怎么好意思呢？你做了工程师了，你怎么不再多呢？因为我那时候有问若哥教会的牧师，我说我在别的教会应许了，现在我到你们这边来，你们觉得该怎么办？那牧师就非常的为难，然后就告诉我教会官，意思你们懂不懂意思？就你现在在若哥教会了，那个，你懂我的意思哈？你们现在问我，我也是这样跟你讲的。我不需要在后面再加一个零。我每个月写那个数字，写那个支票，我就回想一年多前 I was rich。 也就因为那个小小的数字，我就可以一直提醒我 I can always be rich。如果不是天国的财经，有多少人能够在过去一年说 I am rich？ 这是这个短短的故事带给我们生命的冲击。我们一同祷告。